自由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有些人认为基督教会限制个人的成长和潜力的发挥，因为它约束了我们选择自己信念和生活的自由。德国哲学家康德将被启蒙的人定义为是相信自己思想的力量，而不相信权威或传统的人。现在，这种在道德方面抗拒权威的态度，已然成为我们文化中一股深深的潮流。那就是要作为一个真正的人，必要的条件就是拥有决定自己道德标准的自由。然而，这种看法是过度的简化了自由的本质。我们不应该用负面的角度，也就是没有约束和限制，来定义自由。因为事实上，在许多事例中，约束和限制是成为自由的途径。如果你有音乐方面的天赋，你可能必须年复一年的练习，练习，再练习。这是一个限制，减少了你的自由。当你花时间练习的时候，就不能做许多其他可做的事情了。因此，如果你有天赋，只要坚持训练，并有所限制和约束，才能释放出你的能力。否则，那个天赋就不能被发挥出来。这样说来，你做的是什么的事呢？就是刻意的牺牲自己做某些事的自由，好使你能得到更丰富的自由来完成另一些事。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限制、训练和约束都能够自动的带来自由。例如，一位1米63、57公斤的年轻人，不应该把人生的目标设定成为一位在 NBA 里面打球的中锋，因为就算是有世界上一切的训练和努力，都只会让他感到挫折和被压扁。他这样做是硬着头皮去冲撞身体上的现实，因为他就是没有这种潜力。在我们的社会中，有许多人费尽了所有的力气去工作，只因为他是高薪的职业，却不考虑那些职业是否合乎他们的才干和兴趣。长久下来，这样的工作就变成了紧身衣，窒息并扼杀了他们的人性。因此，只有当训练和约束能与我们的本性和潜力相称时，才能带来自由。就像一条鱼，因为它只能吸收溶在水中的氧气，而不能吸收在空气中的氧气，所以它的自由只能被约束限制在水中。如果你把它抓到草地上，那么它的活动和活命的自由非但没有加强，反而会被摧毁。我们若不尊重与本性的事实，它就丧命了。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中，自由不太是关乎没有限制，反而是关乎寻找到正确，能释放我们的限制。当限制能够符合我们的本性和现实世界时，反而会使我们产生更大的能力和发挥空间，也会为我们带来更深的喜乐和满足。那些实验、风险、错误之所以能使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后有所成长，乃是因为它们能让我们明白自己的极限和能力。如果我们在理性、事业和身体的成长上都需要有明智而审慎的约束，那么我们在灵性与德性的成长不也需要这些吗？与其坚持要有自由来创造灵性的实质，难道我们不应该追寻灵性的实质，并且训练和约束自己以遵循它而生活吗？那种认为我们可以定立自己道德标准的流行观念，其根基乃是相信灵性的范畴与现实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。然而，真的有人是这样相信的吗？多年来，我在主日早上和下午两堂的崇拜之后，都会留在会堂花一个小时来解答问题，而每次总有几百个人留下来参加这个讨论会。我最常听到的看法之一就是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对他来说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而我总是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对方，在这一时刻中，世界上会不会有一些人正在做的事是你认为他们应该停止这么做的，尽管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？通常对方都会说，当然会有。 那么我就会再问对方，这不就代表你确实相信有某一种道德的实质是不由我们个人决定的，不论人怎么感觉或怎么想，大家都应该去遵守吗？几乎每一次在我说完这话以后，就是一片沉默，不管听众是在思想还是在不高兴。终极的自由是爱，它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有约束性。这样说来，什么是我们应该认知并发展的道德和灵性实质？什么是我们应该限制自己以得到的自由环境？就像鱼在水中就得到自由一般，答案是爱。爱是最能限制我们，却又最能使我们得自由的。不论是对朋友的爱，或是对情人的爱，爱的原则之一就是必须要失去个人的独立性，以得到亲密的关系。如果你想得到在爱里的种种自由，包括爱所带来的满足感、安全感和价值感，你就必须在许多方面限制自己的自由。你不可能既和朋友或情人保持深入的关系，却又仍然独断独行，或不让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意见。如果你想要经历到爱所带来的喜乐和自由，你就必须放弃个人的自主权。法国小说家沙冈在《世界报》的采访中把这个观念表达得很清楚，他说自己的一生过得很满意，没有任何的遗憾。采访者说，那么你是否拥有了你想要的自由呢？沙冈说，是的，当我和人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的自由就显然的减少，但一个人并不是时刻都在恋爱之中，除此之外我是自由的。沙冈说的没错，爱的关系会限制你个人的选择自由。在此，我们再次面对了有关自由的错综复杂的观念。在爱的关系中，人类最为自由，也最有活力，我们在爱中才能做自己。而健康的爱的关系包含了互相的无私的服务，以及互相的丧失了自由。鲁伊斯把这个想法说得很好，爱就是愿意受伤害，不论你爱什么对象，你的心都一定会受伤害，甚至可能会破碎。如果你想要保持完整的心，那你就绝不能把心交给别人，甚至连动物都不行。把你的心用各样嗜好和一点豪华包裹起来，避免任何的纠缠，把它锁在你自私的棺材中，在那安全、黑暗、没有活动、没有空气的棺材中，它会变质，它不会破碎，但会变得打不破、穿不透、赎不回。避免悲剧，或至少是避免悲剧之危机的另一个选择，是永远的毁灭。在天堂之外，唯一能不受到爱所带来之危险和烦扰的安全之地，就是地狱。因此，自由并不是指没有限制和约束，而是指寻找到正确的、符合我们本性的，并且能释放我们的限制和约束。在一段健康的爱的关系里，彼此都一定会失去个人的独立性。爱绝不是单向的，双方都必须对对方说，我要为你调整，我要为你改变，我也要服务你，即使这表示我必须有所牺牲。如果只有单方面的牺牲和付出，而另一方面只是要求和接受，那么这样的关系就是利用和剥削，它会压迫和扭曲双方的生命。因此，当我们在看人与上帝的关系时，起初会以为它在本质上会使人失去人性，以为这关系一定是单向的，只有上帝那一个方向。因为这位神圣的上帝拥有一切的能力，所以我必须调整自己来适应他，他绝不可能调整自己来适应我和服侍我。这样的看法在别种有神的宗教中也许没错，但对基督教而言并不正确。上帝以最激烈的行动，也就是道成肉身和赎罪，为我们而做调整改变。耶稣基督成为受到限制的人，软弱地承受了苦难和死亡，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罪人的境况，代替我们死而使我们得到赦免。上帝以最深刻的方式在基督里对我们说，我要为你调整，我要为你改变，我也要服务你， 即使这表示我必须有所牺牲。如果他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些，我们就能够也应该对上帝和对其他人说出相同的话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一位鲁伊斯的朋友曾经对他说，爱上帝容易吗？他回答说，对那些已经这样做了的人来说，爱上帝是容易的。其实爱上帝并不像这句话听起来那样的似非而是，当你深陷爱河时，就会想要取悦你所爱的人，你不会等到对方要求才有行动，你会热切地研究和学习每一件能让他快乐的小事，然后就将他们带给他，即使这要让你花钱或是使你很不方便。你会感到你的盼望就是我的命令，并且完全不会有受压迫或被强制的感觉。也许你的朋友只从外表来看你，所以会很困惑地想，他的一颦一笑都搞得他团团转，但是你的内心简直快乐得像在天堂。基督徒和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，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，同时也限制我们。一旦你明白了基督如何为你改变，如何为你而舍命，你就不会再害怕放弃自己的自由，并且会因此而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。